大家好，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场次哦。然后看起来人蛮少的。我记得我在前年也是在这个会议厅，可是那个场次比这个场次更晚，就是在最后一堂课，所以人比这一场次更少。那原则上，其实微软对这个编排方式，其实都是课程的编排方式，其实都有考量过。因为这个产品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一点，那它目前还在一个 preview 的一个版本，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花了蛮多心血在上面的，因为在微软这边的资源也不是的那么多。那我们这次呢，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Windows Aeropack 的一个软体，它是一套软体，然后来协助大家做一个cloud 的一个资源的部分。那首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企业最佳公有云的一个整合应用哦，以最新的 Windows Aeropack 启动及架构 On-Premise 的 ICE 的服务及解决方案。On-Premise 意思就是指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去部署一个软体，那把软体放在企业里面哦，就是这个单字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之前知道，其实微软有一个公有云的部分，就是 Windows Aero 的部分。那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已经把一些服务应用程式或者是虚拟机器已经搬到上面去了。可是微软针对这一段，因为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所以不管是在容量的部分、网络流量的部分，甚至说CPU 的使用的部分跟记忆体使用的部分，都有不同的一个计价方式。所以对一般可能规模不是那么大的企业来讲，会是一个蛮沉重的负担。那微软希望透过这个产品，可以协助可能也许中小企业，或者是规模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公司，甚至规模大一点的公司也没有关系，它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把原本已经放在公有云上面的一些服务跟虚拟机器的部分，把它搬回到我们的企业内部来。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在一致性部分哦。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会来这边听的，应该大部分都有微软的平台的部分哦，不管是 Windows Server 2018，或者说有比较新的已经到 Windows Server 2012的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整合的方式，利用您现有的一个平台的部分，搭配上微软现在比较推的 CN Center 管理的部分，透过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平台跟它的一个管理的软体 CN Center 的部分，然后再搭配上它之前像 Windows Aero 的这样一个架构，希望可以在企业内部去打造一个公有云甚至一个混合云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哦，就是在入口网站的部分，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不管是应用程式或者是入口，都是透过网络的方式去做连接。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浏览器，它都有资源哦。那接下来就是在会针对去部署范本的部分，那因为 user 他可能不见得都很熟悉范本要怎么制作，所以这部分需要由 IT 的管理人员去做一个建制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搭配我们的管理 API 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透过标准的一个架构跟它管理 API 的一个架构，那透过一样的一个协定去做管理跟操作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在云端的部分会有企业内部的部署，或者是说你可能是一个服务提供的一个厂商，你可以把你的基础架构建设好，然后透过对外营业的方式去让使用者做一个租赁的方式。那也可以直接从 Windows Aero 部分去做一个移动的动作，把它移回到内部企业来。那在一致性的平台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入口网站跟使用者体验的部分哦，它有一个 ICE 的库的部分。那这个库在英文里面叫做 Gallery。那因为目前微软在这个单字里面，因为没有繁体中文，那在简体中文里面它就叫库。那它意思就是想要希望说，把我们一些 service 的部分，或者是 image 的部分，当成一个像画的东西。然后它的单字意义就是画了，它希望像画一样的东西，你随时都可以拿来用。那也可以重复去做一个使用的动作。那在网络的部分呢，支援所谓的 site to site 的一个网络，那像 site to site VPN 这边都是有 support 的。然后在作业系统的部分，它有支援 Windows 跟 Linux 的部分。那部署的范本里面，当然就是在以往大家最常看到的，像以前如果用 Hyper-V 就知道，我们的范本就是所谓的 VHD 档。然后再来就是在新版的VMA 2012里面，它甚至可以把角色纳到一个范本里面去做一个部署的动作，因为在以前的 VHD 档里面，它没办法去包角色，所以呢，你在部署完成之后，你又需要其他的像 IIS 或档内的部分，你可能需要重新的去做安装的动作。那在 虚拟机角色的部分里面，你可以先把你预设要用的一个 role 先把它设定好，那套进去之后，这个虚拟机就会自动帮你去做安装的动作。那虚拟角色 API 的部分，它有一致的一个协定哦，那用 REST 的方式可以供给我们的开发人员去进行开发的动作或者是操作的一个动作。那云端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架构给不管是想要对外营业的一个厂商，或者是内部企业内部需要部署的一个云端的部分，都可以直接做使用。那这在后面会比较多详细的说明哦。那这边提到的是说客户要求的部分哦，那客户当然对这个云端会有一定要求的一个地方哦，那他希望提供跟之前 Windows Azure 一样的一个环境，因为使用者其实是比较没那么好教育的，因为我相信 IT 人员都知道，所以当 user 一旦习惯了这个界面之后，他也会希望说未来的界面上面也是跟这个一样，所以 AeroPack 这边也提供了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 user 不用改变任何的习惯就可以做操作了。那再来就是你以往做的范本的部分需要重做吗？不用，因为 他 user 在建议的里面也希望说这些范本是可以延续使用的，所以在 AeroPack 里面的范本也可以拿在 Windows Azure 的范本里面可以直接拿来做使用的部分。那这里面呢就会包含应用程式的扩充部分，因为当你的资源不足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扩充你应用程式的部分哦。像我们之前假设像有时候可能你的 IS 里有像订票系统，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需要比较大的资源，那不足的时候怎么办？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部署，增加部署的一个动作，那就可以让资源再更有效的去做使用哦。那当然它就包含作业系统跟应用程式的设定的部分。那再来就是程式库的一个存放范围哦，当你的source越来越多，就 template 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储存空间去放这样的一个范本。然后接下来就提供一个 console 的一个远端连接的部分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当然不会只想要管理我的虚拟机器而已，我希望它有更多的额外的一个附加价值的部分哦。这在后面我们都会再一一的做说明。然后随着虚拟化的一个使用率跟它的一个进步，我相信昨天大家也有去听Server 2012的 R2 的新功能，那我们在这次的虚拟化里面其实也增加了很多新功能，所以随着这样的一个演进，微软对于顾客的要求也越来越注意了，因为大家对于虚拟化管理方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完整，那对云端的部分一直也都是目前只有公有云的部分是大家比较会去做使用的部分，所以微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搭配它现有的一个环境，那提供一个一致性的平台去做一个移转的一个动作。所以在网站的部分呢，它具有一个高可扩充性的部分，然后在开发的部分可以搭配像它打内的部分去做一个开发的动作，那不管是技术跟质量的部分都是最佳的哦。那当然就是可以整合企业内部的一些资源哦，不用再去额外的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那它有全面的一个 sales service 的一个部分哦，可以让用页面的方式去让大家做操作。那在服务汇流排的方面，就是service bus 的部分呢，它提供一个可靠的讯息传递哦，因为在以前 Windows Azure 上面，它在 SLA 的部分是提供到 99.9 的一个部分哦，那它是一个标准的协定，那它可以跨所有云端的一个服务的部分。那虚拟机器的部分也是可以弹性的去做使用哦。那再来就是它有 support 所谓的虚拟网络的部分，就是使用者可以自行的去设定虚拟网络的一个部分。那一样，它有支援 Windows 跟 Linux 的一个版本，那它也会有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 library 去做一个使用的动作。那在入口网站的部分跟 API 跟 Windows Azure 是一致的哦，那它支援像 AD 的一个验证跟 ADFS 的验证。那在所有的一个平板装置或者是手机装置上面哦，那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做一个连线。那这个部分是在Windows Azure 的一个平台上面哦，那这上面就是为微软提供的一些服务，不管是 SQL、VM 或者是 Website 等等哦，那每一个都有它一个计价方式。那中间的中介层呢，它有个 Service Manager API， 那开发人员可以去做开发，然后使用者也可以去做一个连线的一个动作。那前面呢，使用者透过网络去做连线的时候，它有一个入口网站，那使用者只要透过这个入口网站，那他就可以去应用他的站台的部分、应用程式或者是资料库的部分，还有虚拟机器的部分。那透过 AeroPack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在企业的内部使用所谓的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个平台， 然后搭配上所谓现在生的2022 R2 with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的一个软体，那它这两个软体加起来之后，它就可以取代掉我们在公有云上面的 Windows Azure 的一个架构的部分。那一样中间透过 Service Manager API 去做一个一致性的管理，所以它的管理模式是相同的，那所以你也 IT 人员不要去不需要再去做其他的一个额外的部分的学习。然后接下来呢，它就可以直接把之前使用者所用的一些网站、应用程式、资料库、虚拟机器跟它的一个使用者的入口网站的部分直接搬移到企业内部来。那企业可以直接做内部去做连线，当然可以透过 Internet 去做一个连线的动作。那接下来在以往系统管理者的部分，在 Aeropack 里面提供了另外一个供应商的入口网站，或者是 Administrator 的一个管理者的一个入口网站，那他可以去订定所谓的服务计划跟使用者，那订定出来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的订阅者去做一个使用的动作。那最终我们当然会希望把之前放在公有云上面的一些服务全部搬到企业内部来，那甚至在未来可能会再加其他的服务上去。所以这在那个架构的部分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你是从 Windows Azure 上面去做使用跟操作，跟你后面透过 Aeropack 去做整合的时候，它其实整个架构跟操作的习惯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使用者自助服务的 IaaS 的部分。我们首先看到我们必须要先去结合我们的底层架构的部分，所以你必须要去结合我们的主机网络跟储存的一个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架构的组成之后，我们即可在上面建立所谓云端的一个部分。那建立云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底层的一些网络设备跟我们的一个储存装置，甚至像处理器的部分搬到云端上面去给使用者做使用。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委派给使用者，因为当你把这些架构建好之后，使用者会提出需求，那你会依照这个需求去分派他该使用什么样的机器、什么样的资源。那这时候你必须要设定他的权限跟他可以操作的一个模式。那最终呢，他就可以直接透过网络的方式去做连线，连线到他的一个环境去，那也可以去做一个部署虚拟机器或者是服务的一个动作。那在架构的部分就还蛮简单的，底层就是我们所谓的 Windows Server 的 Hyper-V 的部分。那目前支援的版本就是一定要用 Server 2012的 R2 的 Hyper-V。那在管理层的部分，就是由我们所谓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Orchestrator 或者 Operation Manager 的部分。那 Virtual Machine 的部分当然就是用来管理所有企业内部或外部的一个虚拟环境的一个架构。Orchestrator 可以做到一些自动化跟一些你想要的一些流程的一个部分。Operation Manager 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Monitor 的一个机制，搭配像 Orchestrator 这样的一个自动化，所以当你有资源不足的时候，它可以及时的去帮你做一个虚拟机器的扩充或者是服务的扩充等等的。那这整个就是包含在我们的先 Center 2012 R2 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一样要使用 R2 的一个版本才有办法去做 support。 那在中间会有一个 Service Foundation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去做一个中介层，那跟 Service Manager API 去做一个管理跟开发。然后最终呢，在前端的部分会有分为主用户的入口网站跟我们管理者的入口网站，那透过管理者的入口网站去做管理，然后再派给我们主用户去做一个使用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软体，就是我们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部分。那首先在 Cloud 的部分可以分成两个面来看，就是在底层的 Cloud 的供应商或者是 IT 人员的环境里面。那在电脑部分，就是供应商或者是 IT 人员，他可能必须要知道说我应该要依照公司的需求开出什么样规格的主机，然后还有它的冲击的部分必须要考虑它的高可用性的部分，那甚至说我这个资源的部分要怎么去做存放，应该放在哪边这是在 IT 人员或供应商需要去做考量的部分。那对使用者来讲就非常简单反正 我申请之后，我可能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一些功能跟一些容量跟我可以用的一些资源 然后接下来在供应商这一边的网络，它就可能可以建立一个实体的网络，然后去考量网络的一个配置的部分。那网络的部分也是，其实在做虚拟化之后，其实在底层的容错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网络这一层也是要考虑到容错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个使用者他用的一个 IP address 的铺我的部分，或者甚至说你必须要去设定 MAC address 的部分哦，这些都是在供应商或者 IT 人员所要做的一些设定。然后对 user 来讲，他就是只要使用他的虚拟网络的部分，那负载平衡跟逻辑网络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使用者的面向来看是非常简单的。那在储存的方面，在虚拟化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哦，你必须要考量它的种类，像大家应该就知道 SATA 跟 SAS。你在做 production 的时候，你不会想用 SATA 做嘛 ？SATA 原则上就是用来备份而已哦。所以在供应商跟 IT 人员考量的方面就会比较多，你必须要考量它的一个种类。那 array 是要哪一种等级？那厂商的部分可能也会考虑说，哎，到底是要外商还是要 local 的厂商哦？那对 user 来讲，他就是我申请了什么类别的跟什么容量，他马上就可以直接做使用哦，他比较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哦。那我们看一下在 VMA 使用角色设定的部分。那首先就是在VMA 的管理者部分哦，因为他是 VMA 的管理者，所以他所有的动作都可以做，他可以管理到整个虚拟化环境里面的架构，例如像新增我们的虚拟化的一些主机，不管是 Hyper-V 的 host， 或者是 VMware 的 host， 或者是像 Zen Server 的 host， 他都可以去做新增的动作哦。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里面会有一个角色叫做 read-only administrator 的部分，那他可以在发生问题的时候，透过 read-only 的一个方式，他可以去看到他被指派的一些 cloud 或者是主机群组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他没办法去做一个改变或变更的动作，他只能去简单的查阅说哦，这个功能发生问题的是为什么，然后这个作业失败了发生原因是什么，他可以直接先去做一个判读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都会有授权的一个管理者的部分哦。那授权的管理者部分，他可以做的事情原则上跟我们 VM 的管理者是一致的。他唯一不能做的部分就是他不能去新增我们所谓的虚拟化主机，然后呢，他不能去变更我们 VM 管理者的一个权限，就是他没办法针对 VM 的管理者去新增使用者或者是删除使用者的部分。那 Sales Service User 的部分呢，他可以依据管理者派给他的部分去做一个使用，那他的 Scope 的部分也是由管理者去做定义的一个动作。那定义完成之后，他会上面会定义他可以使用的资源，那这些资源跟动作都是所谓的管理者去做一个派发的动作。那住用户的管理者就是用来管理他上面一些可用的资源，例如像他可以分配说这个虚拟机器的扣打是多少，这个使用者使用者的资源是多少，这是他跟自助服务用户唯一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可以定扣打的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的部分哦。那面对一个服务的供应者来看，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营业的一个页面是不需要被改变的，因为使用者也不希望改变他的习惯，所以他对外的营业的一个页面他不希望被改变，那他希望有一个一致的一个开发的 API 或者是入口网站。那接下来他也希望说我未来在我的生意很好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跟我做租任或者是购买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的去帮他新增 account 或者是增加一些资料进去。那接下来我可能会有很多的资料中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我希望能够跨这些云端的部分去做一个管理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呢，我当然希望其实做服务最好最比较赚钱的服务其实就是客制化，因为一般的服务大家都会做，所以我希望呢我也可以做出不同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内容，跟原本的环境去做一个区别哦。那再来就是在以往需要管理者去做管理的一个网络哦，我希望也可以让租用户自己去做一个管理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希望一些额外的价值的部分，我不希望我这个虚拟机器会有发生问题啊，然后服务中断掉，所以我希望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备份的方式，或者是更好的一个价值服务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Service Provider 的架构。那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其实是用来做一个基础架构的服务，所以当你的供应商他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他又有一个入口网站的时候，他可以让他的租用户去做一个连线，使用我的云端上面的一些资源。那供应商的管理者呢，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分配资源的方式，让租用户去做一个资源的使用动作。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资源向使用者的一个 portal 的部分，透过 REST API 跟 Open Data Protocol 的一个协定的部分去做一个开发的动作。那它是一个标准的协定哦，所以我们之前的 Windows Aero 的部分跟 App Control 的部分都是用这样的协定，所以它可以直接去跟我们的SPF 去做一个连接的一个动作。那中间呢会有一些 PowerShare 的一些流程的部分，还有指令的部分。那中间当然可以搭配像我们一些AD 的一些验证。那我相信企业内部应该都是有 AD 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AD 拿来做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那后面呢会有 PowerShare 跟 Orchestrator 的一个自动化的流程。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资源去做一个像戳记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戳记标好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戳记分派给住用户，就是使用者。那依据不同的使用者，他有不同的资源可以去做使用。那最后呢，会去汇总出说，这个使用者到底有多少资源可以用。所以当他连上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他所可以使用的一些资源的部分哦。那当然，使用者的群组也可以去做区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可能是一个住用户的 A 群组。然后这边是一个租用户的 B 群组，然后下面可能会有 IT 的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人员，或者是开发的人员的部分。那 B 群组也是，那透过刚才的一些指派的一些动作跟资源分配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都记录在我们像我们的资源分配的部分，就记录在 SPF 的 DB 上面，所以这边会有像戳记啊，或者是使用者的 account 啊，那他可以用哪个伺服器啊，那他的角色是什么。那在底层的部分会有 VM 的 DB， 那他会有云端使用者角色跟 Coda 的部分，还有个 library。 那当这样的架构完成之后，跟分配完成之后，每个使用者连上来就依据他的等级，或者是他讲白一点就是他能用的费用，那他可以依据不同的类别，他下面可能会有供应商可能会提供一个白金的等级、金级、银级或者铜级，那依照每个人的需求，他就在做连线之后，他就可以连到。假设说 A 群组可能是比较有钱的，他可能就用金级的一个服务。那在开发人员里面，可能有一些的开发的一个效率不是那么好的，他可能就用银级去做一个分配的动作。那像 B 群组，他可能要求不用那么高，他可能只要一颗 CPU 啊，或者是他可能只需要2G 的记忆体啊，那可能就分到同级的一个部分去哦。所以依照不同的需求，它可以定立出不同的一个资源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入口网站跟开发的一个 API 的部分哦，就是 AeroPack for Windows Server 的部分。那我们的使用者呢，当然就希望可以使用云端的一个资源啊。那不管是IT 的专业人员或是开发人员，其实都可以在上面做一个使用跟操作。那这个入口网站的一个服务的部分，其实跟以往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再来就是它可以建构它的一个应用程式，或者是部署它的应用程式，依照 IT 人员的需求或者是使用者的需求去做一致的建制。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它最重要，它可以管理它的应用程式的部分。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计价的动作，然后达到一个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机制。那在服务使用者的部分，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website 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建构一个高可扩充性的一个 website， 就刚刚提到当你资源不足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扩建的动作。那这部分包含打内的 web 啊，那你可以把这个资源拿来做一个重复的使用，或者是你可以针对这个来源去做一个管理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当然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 web 到底有多少人在用，那会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控的部分哦。那你可以随时得到说我这个月或是哪个时间点是最忙碌的时候， 那当这个时间点要发生之前，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扩充的机制去把我们的应用程式做一个扩充的部分。那接下来你可以依照你的语言去做选择，选择的部分或者是来源的应用程式，依照你不同的需求，假设你有一些国外的分公司，他可能需要日语或他需要英语，你都可以在那边去做选择。那这边当然支援所谓微软的档内的部分，或者是 PHP 或者是 Node.js 的部分，这边都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有一个Website 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一个资源的部分，他可以知道说你这24个小时内哪一个时间点的使用率是最高的。那甚至说你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月里面哪一些哪个时间点是最使用率最高的，那他可以看到 CPU 的使用率，资料的一个流量的部分，那甚至像机体的使用率他也可以看得到。可是因为这个是 service， 所以他目前没有用到使用率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在 service 汇流排的部分，那 service 汇流排的部分提供，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应用程式，那每个应用程式它的协定是不一样的，你要怎么让它去做沟通，去做讯息的传递，那这是比较做不到的。那在微软 service bus 里面，它也没办法提供所有的一个应用程式的协定，可是它提供的一个管道，让你可以去定说我这个讯息要怎么去做传递，不同的资料、不同的协定怎么去做传递，你可以自行的去定义这个资料传递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在云端的应用程式讯息里面可以去做传递，那它有可以确保说这讯息一定会传递成功。那接下来传递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序列的方式，那一个讯息只否一个使用者去做一个处理的动作。所以当你同一个讯息有很多使用者要用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对一的方式，你每个使用者都要去跟他提需求，那你得到这个讯息处理完就结束了。那另外的方式是所谓的主题订阅的方式，那这比较适合一对多的一个方式。所以当你有个讯息可能有很多人需要去做使用的时候，他可以透过订阅的方式，然后在同时间同一个讯息发给比较多的人。那这部分已经整合到所谓的管理的入口网页里面去了，那他可以用协同工作的部分，像 .NET 或者是 Java 去做一个开发的部分，然后他的标准协定一样是 REST 的部分。然后这是在 Service Bus 的一个管理界面，所以它可以定它的一个 Topic 的部分或者是 Queue 的部分，从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做设定的一个动作。然后在虚拟机的部分，其实因为它运用的也是Hyper-V 的一个平台，那跟在 Windows Azure 上面一样，你在 Windows Azure 你一样可以把 VHD 上传上去，那一样在 Azure Pack 里面你可以使用一样的一个基础架构，那一样透过 VM 去做管理，那有一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体验。那虚拟机器的角色部分可以移植的，不管你是从Windows Azure 上面去移植到企业内部，或者是你的 library 的部分，你的资源的部分全部都可以移到企业内部来。那在网络的部分呢，它就支援所谓 side to side 的一个连接 VPN 的部分。那它当然提供的就是一个 IP address 的 pool 的部分，给使用者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那这是我们所谓虚拟机器的一个 dashboard 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使用的 CPU 是几个 core 的，然后呢机体有多少，然后它的使用的一个空间有多少，然后还有网络的部分，还有它作业系统的版本，其实在这个 dashboard 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额外的服务的部分当然就是支援我们的 AD 的部分，还有 ADFS， 那还有一个共同管理员的部分可以一起去做管理。那在 database 的 service 部分，目前就支援 SQL Server 跟 MySQL 的部分。那额外增值的服务当然可以透过像因为它底层还是 Hyper-V， 可以透过先 Center 的 DPN 去做一个备份，那甚至说可以透过我们的 SCOM 去做一个效能监控的部分，那你可以知道说你的资源用在哪边的资源不足，那甚至说你可以直接透过档内的部分去开发我们在云端上面的一些服务的部分，那它跟 Azure Pack 用一致的一个 API 去做一个开发的一个协定。 那在资源的部分呢，你可以去做一个汇入跟管理的部分，那你可以订定每一个资源的一个 package 的部分哦，因应不同的需求。那在发布跟取消资源的部分，它马上发布或马上取消，就马上就有作用了哦。那接下来它是用一个 scope 的方式去做一个存取的一个基础，所以你可以订定说，这个 scope 里面的人可以用哪些资源，然后哪一些的一个 template 来做使用哦。然后，所以整个授权的部分在于 SPF，那资源的扩充要从 VM 去做一个扩充的一个动作。那在租用户连进来之后，它的虚拟机器可以做哪些动作？那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扩充它上面的一个虚拟机器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删减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在更新设定的部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得到，因为你可以从后端直接去做更新或者是升级版本的部分。那使用者呢，可以去变更网路，他可能有多条 module network 的时候，他可以自己线上去做调整的部分。那再来，他就可以对他的虚拟机器做一个开机、关机或停止的一个动作。那一样，他可以去新增他的，在他有限的范围内，或者是他的 quota 里面，他可以去新增他的一些装置的部分，像硬碟的容量等等，或者新增网路的部分。然后搭配我们的虚拟机器的 template 的部分，或者是 AD 的验证的部分哦。然后在网络的部分呢，它可以建立所谓 side to side 的 VPN 或者是 NAT 或者是 BGP 的部分。那 BGP 的部分，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减少频宽的一个使用量哦，因为它不会把所有的资料一次传出去哦，它只会传额外增加资料的部分。所以在这部分，它的整个架构是跟 Windows Azure 一样的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希望的就是可以做一个远端存取控制的部分。那虚拟机器可以是在一个隔离的网路，或者是有网路，或者是没有网路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它就是支援我们所谓的 Windows Linux 跟 MacOS，因为有些使用者他可能不想要用你的范本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我们也可以允许他去做连线，去做一个像作业系统的安装，像图片这边一样。那可是以往在做管理的时候，很多人我相信都是用 RDP 的方式。可是当你 OS 没有装起来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去做 RDP 的管理的部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机制哦，就是在用户端必须要支援 RDP 的 TLS V2 的一个版本。那必须要搭配所谓的 Windows Azure Pack，那它有一个管理者的入口网站，那就搭配先 Center 2012 R2，还有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 V。那最重要就是在 Remote Desktop Gateway 的部分。当你的环境里面有这些架构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底层的方式去做连接。所以你可以在这个虚拟机器里面，即使它是没有 OS 的状态，即使它是没有网络的状态，你都可以透过底层去做一个连线的动作。这在这边就是叫做 Console 的 Connect 的部分哦，就是在云端部分比较重要一个连线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在Console 的一个连线方式是怎么做的哦？就是使用者当他开启他的浏览器，那这时候呢，他会连线到所谓 Europack 的 Portal 里面去。那 Portal 呢，会跟后端的先生的202 R2 去做沟通。那他会去验证这个使用者他可以存取的资源跟范围。那他会产生所谓的签章签署的一个标章的部分，然后再回传到 Europack 这边。那 Europack 这边会把前面这些资料写到我们所谓的 RTP 的档案里面去。那这 RDP 的档案呢，就会回传到用户端的浏览器。那浏览器呢，会去找一个适合的 RTP 协定去做一个开启的动作。那刚才就讲到的哦，就必须要在这个 RDP TLS V2 的一个版本里面去。那这个档案里面呢，会包含像主机、虚拟机器，还有 Gateway 的一个位置。所以当浏览器去开启这个 RTP 的档案的时候，就会找到我们所谓 RDS Gateway 的一个部分。那这时候呢，他去验证说这里面的签章是不是正确的哦？那他授权的一些主机在哪里？那等这边验证完成之后，会回传，会往后端的 Hyper V 丢。那 Hyper V 会依照我们在 RDP 里面档案的所谓的 VN ID 去做一个连线的动作。那所以最终浏览器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连线到他所授权的一个虚拟机器的一个部分。那这是虚拟机器云端在处理流程的一个部分啊。那首先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先把 VMM 跟我们所谓的 SPF 安装好跟做设定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你要把你的服务管理 API， 就是我们现在的管理服务 API， 就是我们现在 Elopec 的部分，去跟他讲说 SPF 在哪里，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那接下来管理者呢，就必须要去注册所有的 VM 的位置在哪里，甚至说 Orchestrator 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呢，管理者呢，接下来就是要去订定他的一些资源跟计划，像Web Side 的部分、C 口的部分、虚拟机器的部分。订定完成之后，使用者就可以去订阅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接下来使用者就可以去操作上面的一些虚拟机器跟资源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请我同事 Curry 这边去介绍一下在管理者页面的 VM Cloud 跟 SQL Service 的一个计划跟设定。
好，接下来由我来简单说明一下，在设定 Elopec 之前，我们在 VNA 这边要做了哪些相关的设定。那主要是先要有一台可以管理的 Hyper-V 主机，那这台主机的状态也要是正常的。在 Library 这边呢，我们要先把可用的 ISO 跟 VHD 档都放到 Library Server 这边来。再来要建立多组的 Hardware Profile。那为什么要建立多组的 Hardware Profile 呢？因为在租用者的页面那边，我们无法自行修改 CPU 的数量跟 memory 的大小，所以我们需要透过 Hardware Profile 的方式来设定，来套用它的设定值，然后再建立几个 VA 的 template， 这样子可让租用户者可以用范本的方式来建立虚拟机器，再来建立它的 cloud 的部分。那这里的环境我已经先建立好四组的 cloud 的部分。那 cloud 建立完后，我们要确定 library 这边 cloud 的 library 是不是也跟我们的 library server 这边已经做好了连接。这就是在 VNA 这边做的一些相关设定。那我们再来看到 Elopec 的管理页面。从管理页面这边看到，我们最主要是由计划来这边来产生一些让租用户来产生订阅这组计划，然后产生一些虚拟机器啊，或是服务啊、资源等等。所以，假如我们现在租用户需要订阅一组计划啊，这组计划里面有虚拟机器跟 SQL 的资料库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先从 VM Cloud 这边开始讲解。那在 VM Cloud 这边呢，我们会先跟 Service Provider 做一个注册的动作。当然，在 Service Provider 那台的主机上，也要先跟 VNA 做好连接。当我们注册成功后，我们这边看到 VA Cloud 部分有四台，那这四台呢，就是我们刚刚的 VNA 那边的四组 Cloud 的部分。那在 Virtual Machine 这边呢，就是刚刚管理的那台主机上面所有的虚拟机器。而 Network 呢，就是目前上面虚拟机器可使用的哪些网路。那 Auto Machine 的部分的话，则是如果有搭配到 Orchestrator， 那必设定 Runbook 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动化的设定套用在这虚拟主机上面。那 Gallery 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角色的范本。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设定一个 SQL 的 server 这边。在建立 SQL server 之前，我们会先建立一个 group， 因为我们万一有很多个 SQL server 的话，我们会以 group 的方式来呈现。 建立好 group 后，再加入 SQL Server 的设定。再来，我们就会开始建立计划。我会建立两组计划，那分别是公开跟私有的。那这两个的差别在于，租用户可以利用自行订阅的部分来对公开计划来做订阅。那私有的部分的话，只能透过管理者做一个指派的动作。首先，我先建立一组私有的计划，取名叫 Hyper-V1。那私有计划只有可以建立 VM。当计划建立好后，我们要针对计划里面的虚拟机器做一些资源上的设定及限制。首先，我们要先连到 VNN。那这组计划是要针对哪个 cloud 来发布？所以我们针对科旅的 cloud。那在使用限制上，我们可以限制此计划只有虚拟机可以建立几台虚拟机，或是可以使用几个 CPU， 甚至 memory 大小都可以做一些限制。在网络这边，我们先建立一组，而这里的 highway profile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只有从这边去设定 CPU 的数量跟 memory 的不同。再选择刚刚建立的 template， 库方面就有一些角色范本可做选择。这下面的一些附加的元件是说，是不是要让租用户者可以在虚拟机器上面做一个快照，或是还原快照，甚至是用 console 来连到虚拟机器的部分。那我们先用预设值。储存，OK， 那我们再建立第二组的计划。这第二组计划的话，就会是公开的计划。公开计划里面，我们有虚拟机器可建立，跟 SQL 的 Server 可以建立。一样，计划建立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针对计划里面的虚拟机器跟 SQL Server 方面做一下设定。做一个储存的动作，还有设定 SQL Server 的，这个计划里面允许建立几个 database， 那假设是三个，然后每个 database 的大小跟最大的使用量。建立完后，我们可以到 config 这边，有个叫做邀请代码。因为计划是公开的，所以我们要让特定的租用户可以订阅此计划，所以我们就要输入邀请代码，让特定的一些用户可以订阅这组计划。在进阶这边呢，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繁体中文的网页，可以说明一下此计划有哪些内容，比如说是 VM 加 SQL 的部分，最后加 Hyper-V2 的这个状态改成 Public。 两组计划都建立好了，这时候我们在管理者这边再建立一组 user。选择私有的计划，当账号建立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VNA 这里会有一个租用者的一个账号产生出来。那这就是在 AluPay 的管理页面的一些设定。那我们现在交还给 Ryan 了。
所以刚刚就是在管理页面的一个设定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看。那再来就是在自用户订阅的一个使用的部分哦。那使用者当管理者分配好之后，再来使用者连上去之后，他就可以去做一个订阅的部分跟操作的部分。所以供应商呢会针对不同的需求去订定出所谓的计划的部分。那当然也会订定说这样的计划的费用需要多少，因为它可能不同的 hardware，然后不同的资源。那接下来使用者他也不会知道说我订了4颗 CPU，然后订了16G 的记忆体之后，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到底有没有用到那么多？所以呢，这时候供应商呢，他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服务，就是我帮你统计说你这样的订阅到底使用了多少资源，那有没有需要再增加或者再减少？那可以让我们在整个使用者的部分呢，能有更大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哦。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你去跟他去做租用的时候，当使用者去跟供应商做租用的时候，license 要怎么算？那这他有一个额外的算法哦，所以那这部分也有兴趣的可以洽微软的业务，他会跟你讲说那部分怎么算。那他可以确保说我在做营业租用给使用者的时候，我的 license 是授权是合法的，不会有问题的。那在记账的部分哦，它可以透过 REST API 去开发跟管理，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管理到服务上面所有的一些资源。那当然，它可以搭配一些额外的一个管理机制，那可以去管理像流量的部分，去统计流量的部分或者使用率的部分，依据这样的不同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计费的动作。那再来，它有内建一个分析的一个报表，在微软的 BI 的一个 Stack 里面。那再来就是伺服器的库存报表，就是当你跟微软确定好，就说我这个 AluPay 拿出来之后要去做营业用的，我上面应该要可以承载多少的 server，多少的资源，我应该要买多少的 license。当我跟微软谈好这样的一个架构之后，微软会给你一个 package 的部分。那这时候在报表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说我这样租出去之后，使用者来用之后，我 license 剩多少，到底有没有超过，到底是够还是不够？通过报表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了。那这是因为我比较不熟了，那这可能在那个 BI 的 Stack 的报表里面，它就可以去说明，就说你用了多少资源，那哪个版本用了多少，因为它有不同的像 Standard 或 Data Center，它都可以列出来哦。那 Standard 用了多少，Data Center 用了多少哦，这都在报表里面全部都看得出来哦。那提供者的部分就是提供一个云端的服务给其他的中小企业，或者是给其他使用者。那在企业内部呢，你提供出来就可以给其他部门去做一个使用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会有公共的资源，就是供应商他必须要管理这些共用的资源，那用资源做有效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动作。然后接下来就是为消费者建立他所需要的一个服务哦，那再来就是可以提高一些成本的一些效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 hardware 的效能越来越高，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cloud 的使用，可以让hardware 的效能发挥到一个极致的部分哦。那针对了不同的服务，它当然就会有订定它一个收费的标准。那在供应商订阅的部分呢，它可以去建立所谓的 virtual machine 的 cloud、website 的 cloud 或者是 service bus 的 cloud，那依据不同的需求就是发布给所谓的使用者去做一个使用。那供应商呢，他只要去管理他的基础架构跟他的服务就可以了哦。那这跟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每个服务它会有不同的一个价钱， 那它一个订定服务的一个扩大的一个部分，那它一个去额外去增加说我帮你备份这个虚拟机器，那一个月要多少钱？那用容量去做计算，或用虚拟机器的数量去做计算，这都是可以订定出来的。那接下来它就可以帮你规划说，如果你要用什么样的应用程式，我可以去帮你做开发，帮你发布到我们的云端上面去，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使用的动作。那接下来就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服务可以分为公有的或私有的，那依据不同的需求去做一个设定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在计划的部分，就刚刚已经有 demo 过了，就透过计划的一个新增，然后再去让使用者做订阅的一个动作。然后这刚刚提的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服务都是同样的界面，那它用透过 register 跟 OData 的部分去做一个开发跟管理。那你可以用 third party 的一个计费方式去做一个计费的动作，或者是说跟你的资讯的一个财务做一个整合，这都是非常有弹性的。那接下来就是资源，我们资料库的部分可以去做一个资料的仓储。那再来就是自用户的一个订阅的分析一个报表。那再来就是 license 授权的部分，这是在供应商所要负责的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请 Curry 这边 demo 一下，就在使用者这边他会看到的画面，其实他怎么去订阅他的计划虚拟机器或吸口的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个网页就是所谓的租用者的页面。那租用者页面有分为登录跟注册的方面，那我们先从刚刚管理者那边注册的一个账号来登录。好，因为是第一次登录，所以它会有一些基本的教学。在萤幕的右上角可以有登出跟更改密码的选项。那萤幕的左下角可以新增一些角色跟资源。萤幕的正下方呢，会有一些命令的选项可做选择。而萤幕的右下方呢，会有一些服务的状态讯息可够查询。好，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登录，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虚拟机器。那在建立虚拟机器有分两种，一种是从虚拟机器的角色。那从虚拟机器角色的话，就是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从虚拟机器角色这边建立出来的话，它的虚拟机器产生出来后就会是一个 web server。所以我们先用另一种方式 ，stay alone 的方式，来做一个建立。我们选择2012的 R2 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详细信息，看它现在的状态，正在建立中。那也可以到 SCVNA 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主用户正在建立一组虚拟机器。现在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订阅刚刚我们的公开计划。先登出这个账号。在注册这边，我自己新增一笔账号。那一样，因为是第一次登录，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是没有任何计划，所以我们只有看到所有项目跟我的账户。那要订阅那组计划的话，我们就到我的账户这边添加计划。可以看到刚刚的公开计划 Hyper V2，那这组计划里面的内容就是 VA 加 SQL 的部分。那我们先输入邀请代码。当你订阅成功的时候，左边就会出现虚拟机器、网络还有 SQL 的部分。那因为刚刚已经有建立了虚拟机器，所以这边我接来建立一组 SQL。我们先用 SQL 的 Studio 连到那台 SQL Server 上面，查看一下现在资料库有哪些。好，这时候我们添加一个资料库，那资料库名称我们就打 CURY2，当然还要再新增一组管理员名称。当你建立出来后，我们要确认一下它这组的资料库是建立在哪一个SQL Server 上，所以我们看到是 WAP01 上面，所以我们按下重整，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 SQL 资料库这边已经建立出来了。那此时我们就先回到刚刚的账号，看一下虚拟机器是建立好了吗？还在建立。那此时如果说我这组租用户者突然想要有 SQL 资料库的建立的方式的话，那一样在我的账户这边添加计划。当你订阅成功的时候，这边就会出现 SQL Server Database。那如果你订阅了很多组计划，你会觉得很乱的话，这时候你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一个订阅，从这边去做一个筛选的动作。就会看不到 SQL Server 的 Database。那这时候我们回到 VNA 这边来看，我们会看到租用户这边会多了3组的账户，所以他这边的租用者是说，一个账户里面，如果你订阅不同的计划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使用者。所以刚刚在 CURY1 里面，我订阅了2组，所以它会有2组的使用者。那因为虚拟机器建立可能还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先交给 Ryan。
那刚刚就是在那个，就是使用者在登录到网页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自动化流程的部分哦，就是用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的部分。那其实它这边虽然讲的是 SMA，它其实用的就是在先生的2022R2 里面的 Orchestrator 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怎么样简化它的一个自动化流程的部分哦，就是在底层下面你可能就会有一个 Orchestrator 的一个 server。那这时候呢，利用现有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在2012之后的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个 PowerShell，它增加了很多哦，所以你可以去汇入一些 PowerShell 的 module，那你可以去做一个编排的部分，那你可以依照你的流程，那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有需要建使用者账号，或建虚拟机器，或者像之前记得我之前有做过一次，就是它可以去针对说，你今天的虚拟环境里面，你可能有一些人会做一些快照的部分。那快照其实是必须要去做一个管理的动作。那有些人可能都没有在做管理。那之前有遇到说，如果你没有去做管理的时候，当那个快照的档案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通常都会发生问题。可在2012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透过 Orchestrator，你可以去 定期的去检查说，哦，我哪一些快照超过一定的时间，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会自动去做一个删除跟 merge 的一个动作，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自动化流程去做这件事情哦。当然你前面会有一些客制化的动作，因为它必须要去连接到你的 VMM，那可能用 PowerShell 的部分或者一些现有的一些元件的部分去把这个流程给拉出来，所以你可以去编排这个流程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自动化的流程，那它是由电脑帮你做的，那它中间会有一些测试的一些项目，当你把这些测试项目都做完之后，你可以确保说你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schedule 了哦。所以这也可以减少我们在人为的一个动作的一个错误的部分哦，因为之前还是有发生过有人不小心把讯息机器给删掉的，所以这时候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去减少人为的一个疏失的部分。那当然它可以整合现有一些环境哦，不管你是 Windows 的一个平台的部分、C 口的部分，或者是微软的一些其他的产品，它都可以透过 PowerShell 去做一个一致化的管理跟流程的编排。那在 CNCenter 2012 Orchestrator 里面支援所谓的 PowerShell 的工作流程的部分，你可能对 coding 比较熟的，你可以直接用 PowerShell 的一个语法去做一个开发的一个动作。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在 Orchestrator 里面会有一个图形化的界面，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界面去做一个拖拉，然后去把流程给拉出来，那里面可能要填一些连接的一些位置，那可能会有一些还是要一些基本的一些开发的经验，那一些参数要做输入，那输入完之后它会有不同的 engine 的部分，像图形化界面它会有一个 UI 的一个 runbook 的 engine 的部分，那 PowerShell 有 PowerShell 的 workflow 的一个 engine 的部分，那当你把这些流程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程序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在 PowerShell 的一个编写跟图形化的编写其实它内容是一致的哦，只是因为它已经把一些物件做出来，就跟 Visual Studio 一样，它把物件做出来，你只要拖拉进去就可以做使用了。那在服务管理自动化的部分哦，它一样在我们的 Aeropack 里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网页界面，那你可以知道说你上面有多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也不一定要去开 Orchestrator 才可以做编辑，它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页里面去开启这个 runbook， 然后来做一个简单的编辑的一个动作。那一样它可以支援我们说除了高可用性的部分，你可以有多台的 Orchestrator 去做一个备援的一个机制，那它可以整合其他的系统，就刚刚提到不管你是 AD，你可能要新建账号，你可能就要整合 AD， 那你可能要有资料库的一些备份机制，你可能也可以用资料库连接的一些动作。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 Aeropack 里面的一个网页 automation 的部分呢，假设你就可以用像页面这边所提到的，你可以去大量的去增加所谓使用者 account 的部分。那支援失败的时候，可能再重新再去 run 一次，或者是说发出一个警告的讯息给管理者。那接下来呢，就是可以通知说，哎，我今天可能要做 Windows Update。那这时候 user 如果在线上，或者是说他不知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那个 argue 的部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通知用户的部分，你什么时候要去做更新，什么时候要去做 update 的部分。那接下来可以增加额外的一个 SQL 能力，它可以连接到 SQL 的部分。那最后它可以整合像一些 third party 的一些软体，例如像售票系统、计费或管理系统的部分，或主态管理的 DV 去做一个整合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看一下在服务管理自动化里面呢，它就是可以整合现有系统，然后去做一个协调跟自动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你可以除了在现有的一个 VM 的 PowerShell 之外，你可以汇入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 PowerShell 的模组，然后在我们的 runbook 里面去做一个编辑的动作。那在 runbook 里面就是叫IP 就是 integration pack 的部分，那它有分像 AD 的部分、SQL 的部分、Exchange 的部分，你都可以拉进来做一个编排的动作。那接下来它有一个 dashboard 的部分，它可以用来分析说你这个 job 什么时候做，上次的成功时间什么时候啊，是成功还是失败哈，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个 dashboard， 它就可以看到 automation 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知道你有多少的 runbook， 那它目前的状态是什么，那它成功的次数啊、失败的次数啊，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都可以非常的清楚哦。那你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说它的失败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看一下，就刚刚提到的哦，就是你如果要使用 SMA 的部分，你就是要安装我们所谓 CNCenter 的一个 Orchestrator 的部分。那它透过我们所谓的 Web 的方式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那它是用 HTTPS 的方式，然后它可以用 Runbook 去做一个发的一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它在入口网站里面已经整合了，我说刚刚有提到，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Europack 的管理者页面里面去做一个 runbook 的编写的一个动作。然后，刚才我们那个科瑞这边的 demo 还没有完成哦，他说那个 VM 已经建立好了，我们先请他把 demo 部分先做完。
好，那我们的虚拟机器建立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虚拟机器这边可以做一个关闭或是暂停的动作，当然我们可以先连到虚拟机器里面。那因为这台虚拟机器是从范本建立出来的，所以它的 CPU 啊跟 memory 那些全部都已经被套用好了，所以这时候租用户如果说他要更改 CPU 或是 memory 或者是 OS 的那个大小，所以我们这时候可到租用户页面来做一个配置。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里的 CPU 是只有一颗，那 memory 只有一 G 的状态，所以我们做配置的一些动作全部都要在虚拟机器下面做配置，所以我们先把这台虚拟机器关机。当确立关机后，我们从虚拟机器这边选择配置，从这边就可以选择刚刚我说的，因为要设立多组它会 provide 的原因在这里。那也可以针对 OS 它去建立，比如说这个 OS 它目前只有 30G， 那我可以自己增加它的空间，或是说你要附加另一颗硬碟也是可以的，或是你要mount一些 ISO 档的话，那要在 VNA 那边先做好设定，这边的 ISO 就可以做选择。啊，这些的项目全部都确立后，再做一个储存动作，然后再把虚拟机打开就可以了。那我的 demo 到此，先还给 Ryan。
好，那我们大概已经把整个Europack 的部分已经大概讲的差不多了。那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在就是资料跟服务的供应商的部分的基础架构，那这个技术的部分当然就是要使用到我们先生的2012 R2 的部分，那当然就是还有最新的 Windows 2012的一个2012 R2， 那再来就是 Windows Europack 的这个软体。那一些附加价值的部分，像它可以用搭配 Service Manager 的一个 Automation 的部分，就是 Orchestrator， 那还有 Operation Manager 的部分去做一个效能管理，就是那个资源管理的部分，还有那个效能监控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有个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它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中介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 IT 人员或者是供应商可以去很容易的部署我们所谓的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管理我们整个一个虚拟化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最重要还有一个 Hyper-V， 那你的虚拟机器全部都是要架构在上面哦。那在使用者的部分呢，它就是透过供应商的一个解决方案来做一个使用的一个动作，那它不需要去自己有一个基础架构，它只要使用别人的基础架构就可以了，那它就可以透过付费的一个机制去使用上面的一些资源。所以呢，它可以用到哪些东西呢？它可以自己去管理自己所被授权的一些资源，那它可以依据它的需求去买到他一定要的一个需求量，不用买一大台的一个伺服器，可是他其实没用到那么多。那接下来他就是依据不同的授权有不同的操作，那他的成本是可以预期的。那接下来他可以快速的启用跟运行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器的一个环境。那在供应商的部分呢，他就是提供客户的一些，他就是收到客户的需求之后去建立这样的 service， 然后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他可以去帮你他管理一些像基础架构的一个部分。那供应商呢就会对这个成本比较要求，因为这个每一个成本算出来之后跟报价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所谓我们的硬体的效率最佳化，因为硬体的效能越来越高，那我们希望他的使用率达到最高，所以他必须要去做一个计算的动作。那也可以确保说每个客户的获利能力，因为他可以知道他成本用了多少，然后他用了多少资源，那所有的自动化也可以透过 我们的供应商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机制，那透过 SLA 每个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不同 的一个授权机制，那可能有些人他可以忍受说中断一个小时，那有的人可以忍受中断半天，那不同的 SLA 就有不同的一个计价方式。那这是我们这次在 Windows Azure 的一个介绍，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所以可能就麻烦大家把那个我们的一些问卷交给我们工作人员。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